爱他的亲族啊，啊，我们去罚他去，他有神通，这件事还是要撤退是对的，不能去罚。那么这时候好苦翻身先讲，说是佛是慈悲不杀生的呀，不杀害生命的，他在那坐着，他还能老在那坐着吗？他不会老在那坐着啊。说孩子好，孩子也下来，孩子去罚去。这第三次去的时候啊，不，佛不去了，佛没有去啊。佛的这弟子是目犍连尊的神通第一，就想要用神通的力量来保护这十种性，佛说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这个这个有形的境界，你用有形的境界怎么样保护？但是人的这个罪业是不可侵了的，不可侵分，不可灭的，你的神通是无效的。所以这个琉璃大王去就把十种性是灭掉，灭掉灭的时候啊，他是其中当然有的军队又是像古代的那种武器了，杀人呢、啊，有的把这挖些坑啊，把这个十种性埋在里面，用大象啊，就踏这些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大明长者已经年纪很大了嘛，他就到这个去见那个琉璃大王，这是他的外公啊。他母亲的父亲是母生儿，那么大明长者就问他说，是希望你不要杀我们的十种性，说这个不办不到，不能不杀。说是那么你给我一个愿可不可以？说给你什么愿呢？说我现在呀、啊、倒在水里头去，但是说我没有浮上来，这个时候中间这一段时间呢，你不要杀，叫我们十种性的人呢随意自由地跑，等我浮上来以后你就可以再杀，跑了的人就不要杀。那么琉璃大王就同意说好。这时候这个大明长者就入这个河水里面，水池里面去，入里面去，他用自己头发拴在这个那个水里面那个树的根子里头，头发拴在那个树根子上面，那么就很久很久也不浮上来，大明长者当然是死了。这时候琉璃大王就说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浮上来呢？说去看一看，就是派人到水里一看呢，哇，这头发拴在那个木根上面，就回来报告他。这时候这琉璃大王受到感动，说呢，说是大明长者，我这个外公啊，他爱护他的亲族啊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下令不可以再杀了，那么就停下来这样事情。那么这个说佛八十岁入涅盘呢，佛到老年的时候就是也是晚年的，这十种性被灭亡，佛也表示这样的境，有这么一点表示，故国之师也有爱国爱自己的亲族的意思，但是人家的业力佛也无可奈何的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今日佛教已遍及西南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辽国、越南、西藏、中国，这是原文上可能就是这样。这个西藏和中国并列，这等于说是西藏是独立的，中国以外的独立的国家，有这种味道。实在我们说，你西藏的人想要独立，这思想自由，但事实上是法律上说来说，你们还没有这种独立。事实上你还没独立，你就不应该说你不应该这样讲。所以这个西南的比丘啊，他疏忽了，他这样讲这是不合当的。日本、蒙古、韩国、印度某些区域啊，印度不是佛教很少啊，以期是完全是灭亡的，后来又外来的佛教又去了一点，所以只是一个区域。巴基斯坦、尼泊尔以及苏联等地，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数已超过5亿。这是佛陀的传料啊，当然不是那么详细。这个作者啊，先写佛陀的一个料传，而后才正式说什么是佛教。这个说法很好。这个我们呢，在我从出家到现在，所遇见的讲经的法会，很少啊说把讲一讲佛的传，佛陀的料传料，很少。 不是很多的。可是、在书本上有的是稍写一点的，有的。这个我们相信了佛教，对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应该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从这么以后，我想每一个星期天呢，午后2点半开讲，讲的把这一本书讲完的。啊，各位，佛陀的启示，第一章，佛教的宗教态度。有佛陀传料，上一次讲过了。他一共啊，这部书一共是分了8章。前面呢，一个是佛陀的传料，后边又有一个附录，中间是8章。第一章是佛教的宗教态度。这个题目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佛教的态度。佛教是怎么个态度？我读了一下这一章啊，我给它分了7大段，也就是这个作者按这7个问题啊，表示佛教的态度。除了这个啊，不用除，就是佛对这7个问题的态度，也可以这样说。我给他分的这个7段啊，第一段啊，我认为是佛是人，不是神。这第一个第一段就是研究这个，说明这个问题。在所有的宗教创始人中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很多宗教，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还有回教、印度教，所有的宗教的这个创始人啊，里边佛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导师。这个客户里边呢，假设我们也可以用世俗所谓的宗教创始人来称呼他的话，我们称佛是佛教的初创的一个人。那么佛在这么多的宗教里边呢，他是不以非人自居的导师。这个非人是什么呢？下边说出来。他自称只是一个单纯的人类，佛自己承认呢，我就是一个人。为什么叫做单纯呢？这底下说了，不要其他宗教的教主，不像其他宗教的教主或以神灵自居，他自己呀、因为他是神，或自许为神的各种化身。这个许啊，就是说大话的意思，自己讲大话，自己说是，他说他是神的化身，这样讲，也等于说是，神的分身。或在致命啊，受了神灵的圣灵的感动，或者是啊，这个人他自己致命，这个致命啊，我就是自诩的意思，或者就是致命，也就是说的意思啊，自己说自己是圣灵的感动，虽然不是神的化身。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神的化身，但是受了这个神的感动，神的意志在他这里能表，他能代表神表达神的意志，那么是神在 身在感动他，叫他这样做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了啊，其中有另外有其他的关系了。佛不但只是人类的一员呢，人类的一份子啊，而且他也从不自称啊承受任何神灵和外力的感应，他也不承认是这样的。这个受了外力的感应呢，就是这个人还承认自己是人，但是他能够这样说话呢，是神灵的感应。那么呢，是这么一个情形。而佛不是这样子，他将他的觉悟、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。这个前面这一段啊，其他宗教的这个创始人呢，是这么一个态度，他是神啊，他是神的化身，或者是神的感动，所以有这种啊，有这样的见解，有这样的作用，发明这样的宗教。那么佛只有种种的功德、神通、道理，这是怎么来的呢？他将他的觉悟啊，佛所觉悟，这个能觉悟的就是佛的智慧，佛修行所成就的这个不但是智慧，种种因缘了，其中就是六波罗蜜种种的，那是能成就的，即造诣，就是他所达到的境界。佛所觉悟的、成就的、造诣的境界，那个佛的那个境界，完全是归功于人的努力和才智。啊，你本身能够努力，你的才能啊，你的智慧能够增长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成佛了。佛的那个成就啊，就是人的努力而成就的，你努力的向上，你就能成佛了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由因而成佛的，不是说神，不是神。那么这一句话也等于是标出来他的宗旨，在底下说出来他的理由。因，而且只有因呢才能够成佛的，只有因才能成佛。那么其他的呀，天神呢不能成佛吗？那么这在小乘经论上啊，很明显地提出来一些理由啊，唯有因才能成佛，其他的呀，不行。其他的呀，非因呢，像三恶道、第一恶鬼、畜生啊，不能成佛。怎么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他们太苦恼，他那个心意识啊，被那个苦恼的境界困扰着。他分不出来精神呢，去修修这个戒定慧、六波罗蜜、三十七道品。他那个心呢，被那个苦恼占有了，他不能来修行，也不能学习佛法，也不能修行，所以他不能成佛。这个在人以上啊，诸天的境界，诸天的境界，欲界天好一点，欲界天好一点。这个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人呢，不可以，他们有甚深的禅定啊，身体呀、没有老，没有病啊，也不老，也不病啊，都是快乐如意的境界，他更无所求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来学习佛法、来修行成佛的。他们都有的这个诸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以上的人，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已经到了圆满的境界了，他们就是佛了，就已经得涅槃了，有这种邪执见的，所以不可能去再来学习佛法、再来求进步啊、成为圣人，不可能。但是这里面有问题呀、我们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吗？我们怎么说唯有人才能成佛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那些天神呢 或者三恶道的众生啊，要成佛，就是他也得要转到人间来才可以，因为他的果报也是不长久的，要死掉的。死掉他要到了人间了，那么他有可能，他能遇见佛法，他能有信心，后来渐渐的进步也可以成佛。那么是这样讲啊，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。不过这样讲呢，唯独是北传佛教啊，我们大乘佛教才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但是其中的细节啊，唯有人才可以努力才能够转凡成圣的，其他的世界上的人呢，不能够直接的去修行成佛的。要是在人间呢，已经信佛修行有了成就了，他到了天上去了，到了三界天、无三界天，那可以，他还可以继续信佛、继续修行、继续的有进步，那是可以的。要是原来没有信佛，他们在天上有了甚深禅定的人，多数是有邪知邪见的，那不容易去信佛，也不容易学佛，也不容易修行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说是佛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这个功德，就是有人的努力才是成就的，所以人可以成佛，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，只要他肯发愿努力，每一个人身内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。这地方说人能成佛的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，你要发愿，要立志，你有一个志愿，我要成佛，你要有这个志愿，那么你就能成佛。如果你不愿意成佛，那也不行的，也不能成佛。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每一个人身内呀，他的三首显应识里边呢，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，潜藏着成佛的功能。什么是成佛的功能呢？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做个土匪，做了土匪呀，做完了以后啊，他就以正常的面目出现在人间。他不能表示我是土匪，他不这样说的，他要隐藏他这个身份，这个隐藏的这个心灵啊，就是成佛的势能，是我的看法。这个隐藏啊，把他以这个恶事啊隐藏起来啊，这就是成佛的佛性。怎么知道呢？他为什么要隐藏呢？就是他认为呀，做贼道啊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个事情不光彩、不光明、不光彩啊。那么他也知道这是个恶，不做土匪啊，做一个正常的人是善，做个不正常啊，做恶事对人有损，这是恶。他有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他知道善是好，恶是不好，所以他才隐藏啊，不然他不隐藏。他这个隐藏呢，就是表示他知道什么是善恶，这个就是成佛的最原始的一个佛性，一个功能。你知道什么是善恶，知道是善是好，恶是不好啊，你就有改过迁善的可能了。你从这个地方扩而充之啊，渐渐的增长广大，圆满了就是佛嘛。所以每一个人身内啊，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。现在我们呢，头一天我们讨论这个书的时候提到，这个书是南传佛教的作者，南传佛教的小者做的，他也说是这么一句话，这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话，等于是这么一句话。但是我们呢，要是再进一步说，什么是佛性呢？就是发菩提心才是佛性，才是成佛的功能。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也就是前面说发愿，要发愿，我不愿意啊做一般的生死凡夫，我也不想做阿罗汉，我要做佛。 你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愿呢，那这个志愿就是佛性。那么怒力有愿呢，这个怒力就是行啊，有愿有行啊，这个还有原来的本钱，就是成佛的势能，那么你就能成佛了。人有这个条件呢，所以人可以成佛。我们可以称佛为一位呀、卓绝群伦的人啊，超越一切人，平常的人，在人中是最殊胜的，因为他的人性啊完美至善，是最完美的，是好到了极点的，没有了一点的烦恼啊，那个、智慧达到了极点，有大慈悲心，所以人性那个他的人性啊是最完美的。以致在后世通虚宗教的眼光中，他几乎被视为超人啊，他是超越一切人的人。这一段啊说佛不是人啊，佛是由人的努力而成就的，这样意思。依照佛教的看法，人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啊，以佛教的态度来看，这个人类的这个地位啊，这个人类在一切众生里面呢，人的地位啊是最高啊，是最高尚的，没有能超过人的。那么他就是这么一句话啊，没有说出理由来。人为什么是最高尚的呢？论着在表面上看呢，人不是太理想，因为人很苦恼。诸天呢比较快乐，寿命又长，又不老又不病，寿命又长，他们呢都很快乐的。不欲天呢也有点烦恼的，空居天呢好一点，三界天无三界天呢没有苦恼。人没能那样子，那么呢人怎么能算是至高无上呢？这个从佛教的看法呢，因为佛出现在人间，佛出现在人间，佛不是在天上，佛是在人间成佛的。们呢，人能够接受佛法，人能够信解佛法而修行啊，能成为圣人，能够成佛。那么其余的世界不能这样子，所以呀、人就是至高无上的。这个诸天虽然寿命长啊，有禅定的快乐，没有老没有病，好过人呢、但是他们那些境界终究有一天也要结束的，就没有了。那么呢他不如人能够学习佛法，种善根，将来能成佛。那么这一件事情是最宝贵的，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说是至高无上的。人是自己的主宰，在他上面呢，再没有更高级的生灵或力量可以裁决他的命运。在一切众生里边呢，人的创造性很大。诸天呢，因为他们的带来的果报很强，但不需要怎么样努力啊，就环境生活都很好。人不是的，人生来不是就很好的，要自己努力创造啊，人的社会才繁荣一点，才好，生活才好一点。那么呢，人也没有什么神通，人没有，天上的人都有神通。鬼神的世界也有神通的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虚命通、身作通，他们都有这五种通啊。鬼神的世界也有，天上的人也有，比我们人没有。人怎么能说至高无上呢？天上的人有神通啊，如果他们要想要捉弄一个人呢、要想把这个人搞一搞啊，他们很容易能做这件事，因为人这个搞不过他们，他们有神通嘛。 那么这不能说人是至高无上呢，这底下说人是自己的主宰，人呢是自己的主宰，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决定，这个主字啊是自己做主的意思，外面的境界不能影响我，我自己做主的。这个宰呀、啊、就是我要决定我的事情，宰人是自己的主人，在他上面呢再没有更高级的生灵或力量可以裁决他的命运，虽然说是诸天呐、啊、有神通啊，他不能来决定我们人的事情的，不能，我们人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，虽然他有神通啊，但是他不管我们的事儿，不管我们的事情的，这个不管我们事情这件事啊，可以怎么样分几分几方面说。第一个，他们呢福报很大，福报大的人很忙的，并不是有那么多的闲暇要在人到人间来搞事情，没有，不得闲。在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快乐，他不想别的事儿，不想人间的事儿，所以他不来搞我们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除非你和那个天上的人呢有特别关系，比如说你们我们人间的人呢和你有一个好朋友啊，他是一个特别有特别殊胜功德的人啊，或者有特别的在社会上做了很多慈善事业，发慈悲心做了很多的慈善事，或者是他有甚深的禅定的功夫，这样有大功德的人死掉了，他一定是升到天上去，如果他佛法的善根不成熟的话，他都是升到天上去。如果你和他有特别的亲厚的关系啊，他可能来照顾照顾你，这是有这个可能的。但是那个呢是一种感情的关系，不能像一般的说他能来主宰你的事情，也不能的。所以说在他上面呢再没有更高级的生灵或力量可以裁决他的命运，不能的。另外一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人要是修行啊，修行啊，你的修行的程度是要高一点，一般的修行没有什么事情，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这个天魔啊有可能来考验你一下，他也可能是考验你，也可能是来破坏你，动机有两种，一种是考验你，考验你动机不一定是坏啊，要破坏你就是他就是不存好心了。那么那个事情呢是另一回事，那是特个别的情形，并且要是本身呢意志坚定啊，你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那个天神来考验你也不见得就有效，也不见得能破坏，还不一定的。所以人呢是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，没有更高级的生灵力量啊来决定我们的命运的。我们的命运呢我们自己决定的，是佛教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，佛教是不承认有上帝的事情，不承认这件事。这底下说人能够成佛，人怎么样能成佛呢？啊，说人应当啊自作皈依，还有谁呀可以做他的皈依呢？这个他那个注一啊，这在法句经上啊有这个意思的。人能够成佛啊，就是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成佛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人应当自作皈依啊，就是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成佛，去得解脱，可以成为圣人的。还有谁可以做他的皈依呢？除了你自己，另外谁能做你的依靠啊？可以啊，你自己不努力，靠别人呢去成佛的， 没有，不能的。这个皈依啊，也翻也当个救护来讲，啊，这个人有困难呢，去救护他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呢，就是人是自己的救护，谁能救护我，就是我自己能救护我自己，是什么意思？自己怎么能救护自己？就是自己要努力，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从因果的道理讲，就是这样的，你自己创造啊，好的因就得到好的果，你自己不创造好的因呢，就不会得到好的果。那么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自己救护自己。佛曾经这样说过，啊，佛是曾经这样说过的，自己呀，要依靠自己去努力的。他训诫他的弟子们呢，当自作皈依，啊，切不可向任何人呢求皈依或援手，啊，求别人来救护我，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么呢，这样的话啊，在《阿含经论》里面是常常有的。可是我们北山佛教的小者，我们消息北山佛教的人呢，我们听看见了这个话呀，我们有一些问题的，会有些有很多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等我们这一段讲完呢，我们讨论的时候，你们各位提出来，我们再讨论啊。他教导鼓励，既劝每一个人要发展自己，努力自求解脱。这个他就是指佛，佛教导我们，鼓励我们。这个鼓励呀，就是从正面说，你这个人有才智，你有善根，你可以努力会有成就的。这个既劝呢，从反面说，只是那个人呢可以，你不行。从反面来悸动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他行我也行，那么他也会发心的，也就会努力的。教导鼓励既劝呢，每一个人要发展自己，努力自求解脱。你不能靠外边的力量来求解脱的，因为人的努力与才智，这底下说出这个理由，因为人自己去努力呀，努力图强啊。人的努力，这个人的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他能够发出来多少的力量呢？啊，人的这个色受想行识里边呢，他有多少才智呢？是这个地方说，是人有的那个努力，人有的那个才智，足可以呀，足可自解参考，够了，我自己这么想了。一个人呢，到这个做事情，或者你到写字楼去，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做事情，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能相续不断的两小时去做事情，不散不乱，按照这个做事的方法，继续的把这件事做好。你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你修佛法就够了，你的力量就够了，你继续不断的。那是，或者是你自己计划一个事情，或者是别人教给你一样事情，你能够很正常的，也不是什么特别，很正常的，心里面呢没有其他的扰乱，把这件事很规矩、很规宅的、很次第的把它好好做好了，能持续、能相续两小时，你学习佛法的能力就够了，你能用这个力量学习佛法，你就够了，你就会够了。我们呢是看那个小武术的人呢，最初呢一般的来说，他也是很平常的人，他顶多一手踢100斤，顶多平常人顶多是拿这么多。但是他练武术练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多，练了多少年以后啊，他的力量大得很，他就是他渐渐的会增长会进步的。我们本身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就有两小时正常的做事情你就够了。如果一个人呢在那做事的时候做不行，做不能做，不能做，连5分钟都做不来，心乱了，就想别的事情，做不下去了，那不行。你想修行，想消一佛法有困难，不行的。 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人的努力呀，人的才智啊，这个才智和努力，就是把你这个才智运动起来，就是努力。你所有的那个努力的这个限度，你所有的那个才智，如何自解禅房？这个贪嗔痴的禅房你，我们能解脱吗？我们能把贪嗔痴除掉吗？能，能，你能的，你能做到这件事。佛说，工作需你们自己去做。你修行的事情啊，你要自己去做，因为如来呀，只能叫你们该走的路。这个工作，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你修校戒定慧这个事情啊，你要自己去做这件事。那么呢，我不做也不可以吗？佛有广大的神通道力，就给我一点功德嘛，不很好吗？这不是的，佛只能够来开导你啊，该走的道路。这个戒定慧也是涅槃的道路，佛能告诉你怎么样去修行，可以，只能做到这么一点，其余的都要自己做。在这个法句经上有一个寄诵啊，如当自努力，如来为说者，如当自努力，你应该自己努力修行，佛啊只是啊开导你修行的方法啊。如来为说者，随禅定行者解脱魔细胞啊，能随顺呢禅定去修行去，那么你就有能力啊解脱这个贪嗔痴的细胞了，就可以得解脱了啊，可以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工作需你自己去做，因为如来只能叫你们该走的路。这个写个注二啊，这个注二这里面说，这个如来啊是来到真理之人，这个解释的很好。这句话，佛是什么人呢？佛就是啊，从凡夫这里到了真理的一个人。他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心意识啊，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呢，都是在这个虚妄的境界上活动。这个佛不是，佛的这个心意识啊，这个识啊，到真理那里去了，不在这个虚妄境界上活动。来到真理的人，那么就是佛。这个如来呀、啊，这个如啊，可以当真理来解释啊，真理的符号啊，这个如是真理。那么这个来呀，在我们中国话这个汉文的文法，在前面说啊，来到如，他到了如那里去了，就是佛啊，来到真理之人。我们把佛叫做救主啊，意思是说他是发现呢，以及指点我们解脱之道、涅槃的人而已。他就是指点我们，开示我们呢。解脱苦恼，解脱烦恼的道路，就是这个道路能到涅槃那去啊。佛能开示这条道路的人就是了，佛不做别的事情的。这道啊，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建立的，我们要自己迈步向前走啊，从这条路向前走才能到涅槃那去。佛开示我们这条道路了，我们自己不开不走啊，他不行，不能得解脱，不能到涅槃那去的，不能。这一段文啊，是前面先说我们人自己努力啊可以成佛，那么佛成佛了，佛有慈悲心呢，那么不用我们努力嘛，佛就叫我们都成佛了不好吗？是不是？佛不可以，佛只能开示我们成佛的方法。这样子，在这条啊宅印之福的原宅下，佛的弟子们是自由的。底下这一段文啊，有的问题。在这条宅印之福的原宅下，宅印之福啊，我做的事情做得好，那么我就得好的果报；我做的事情做坏了，我就得不好的果报。我自己负宅印，我做的事情别人不能负宅印。别人做的事情我也不用负债，各自负自己的债， 那么在这个原宅呀、啊，佛法是这么一个原宅的，在这个原宅下，佛的弟子们呢是自由的。这个自由怎么讲呢？我这么呢想了好多次啊，我现在我想这么讲，佛的弟子啊是就是要靠自己努力，这就叫自由，由自己的努力啊才能成功的，这叫自由。这自由应该这么讲，不是说我们呢不按照佛所开示的道理呀、啊，我们自己放逸啊、贪嗔痴无所不作的，那叫自由，那不叫自由。说宅院自佛的原宅下呢，佛弟子就是要靠自己努力了。我们这句话这么讲，在大般涅槃经中啊，佛说他从不想到妖术生切和生团，他也不要生切依赖他。这个大般涅槃经啊，我在阿含部啊，他当然这是南传，南传佛教的藏经里有大般涅槃经，但是在我们北传的藏经里面也有，就是阿含部，这个藏经里面也有涅槃部，涅槃部是那是大乘的，大般涅槃经，他说这个呢是阿含部的大般涅槃经。我在大般涅槃，这个大般涅槃经是发贤法师翻译的，发贤法师是晋朝啊，他到过印度去，到过西南的这个法师。我在那上看呢，和找不到这句话。佛说他从不想到啊妖术生切这个话，找不到这个话。那么呢，这个是在呀、啊，我在《长含经》里边呢，第二卷，《长含经》第二卷有个游行经，游行，啊，游走的游啊，行住坐卧的行，游行经。游行经里边呢，有一段话，我把它写下来。这个《长含经》第二卷呢，有一部经的名字叫《游行经》。这个《游行经》里面说的情形啊，和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和华贤法师翻的《大般涅槃经》一样，但是里面小小不同。
大师，是不是广东话是《游行经》啊？
游行经，对，广。这个《游行经》啊和《大般涅槃经》啊，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翻的呀，一个这个华贤法师是翻的呀，和这个《长安含经》的《游行经》里面有一点不同。这个如来不言呢，我持于众。他这一段文啊，前面还有事情，就是佛当时住的这个地方啊，基紧，这个地里面